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基督徒传福音不是凭着自己的感动、自己的爱心，而是借着上帝所赐圣灵的能力、耶稣的榜样以及上帝的真理。一代代基督徒从耶路撒冷开始走向全世界，让今天世界各地的人都有能够信耶稣的，正是因为基督徒传福音凭借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上帝。他们传扬的福音是上帝给的，上帝给，因为他心里有爱，上帝爱，所以万古以来人心里都有上帝的蛛丝马迹，连中国历史上的证据也是不少。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救主耶稣基督的说书，但愿您听了之后心里会生出诚实悔改的真情，有相信耶稣基督的心志。
五旬节，圣灵降临，门徒领受所赐的语言才能，开始对外说讲耶稣的事情。时间的先后，对象的不同，讲法的各异，感受的特殊。耶稣的事情呢，先是由口传嘴授，然后经人整理，随着使徒的足迹给带了出来。最早的记载是马可福音书，面对犹太人的马太福音书，针对希腊的路加福音书，以及后来连说带评的约翰福音书。也正是这福音呢，带给了人们悔改赦罪的消息，也正是这福音讲述了上帝那伟大的作为。回头看，耶稣交付门徒的是说讲他的事情直到天涯海角，正因为如此，那从天而降的能力带给了他们能说会道之舌。哎，那中国人有上帝的称呼吗？通鉴外记说礼运曰：礼本大于一，大一即太极，即上帝，三位一体之神，故曰合三为一，数起于上帝。这最古老的经书啊，是上书。上帝的字眼呢，用了25次。最早的诗集是诗经，上帝的称呼用了22次。哎，那耶稣的事情在中国也有相传吗？从三国孙吴开始，唐朝一下子就来了2个多世纪，经过宋、元、明，又到了明清皇帝。康熙有诗七律一首为证：森森万象演轮中，虚实由来是化工，体一何中而何实，位三非迹亦非空，低堂久为出人弊，天路心平圣子通，除去一端无忌禅，真如若个不亲重。 圣灵啊，圣灵，你在继续的感动，口舌呀，口舌，你要继续的述说，耳朵啊，耳朵，你要竖着倾听，人心呐，人心应当悔改。天父啊，我的上帝，你的事情要流传百世，你赐下的舌头要出来说讲，但愿呐，但愿看不清楚的得以看见，走不下去的有了勇气，心情压抑的得了释放，虚度年华的有了生命，春天来临，生命便滋润大地，黑夜破晓，光明便照亮人间。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是我们人类的救主弥赛亚的说书。希望您听了耶稣基督的说书之后，心里面能够慢慢生出诚实悔改的真情，也有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为您个人救主的心志，有受洗的决心与行动。如果您这么做的话，您的罪就必得赦免，而且您会得到神所赐的圣灵。神的圣灵会带领您经历生命的重生，让您享受永生，不但自己，而且还会带领别人进入天国，经历上帝的荣耀，直到永永远远。听众朋友，但愿有关弥赛亚救世主的说书能够大大的祝福您和您的全家。
欢迎您收听《耶稣传》，重述耶稣的生平事迹和教诲，为的是要显明他对人类历史的巨大震撼。他的话充满了能力、目的和深刻的意义。他的一生、他的死和他奇妙的从死里复活，给人类历史增添了多姿多彩的光芒。这是真实的历史，您在本节目中所听到的故事完全是真实的。对耶稣生平最完整的记录是在圣经里面新约的福音书里。很多年以前，一位跟耶稣生活在同一时代同一地区的医生记录下耶稣所到之处发生的独特而神奇的事。这名医生名叫路加。下面就是取自路加福音中的耶稣生平。
耶稣每一天都到圣殿里教导人，大祭司和律法师却密谋要害他。有一次，耶稣在圣殿的入口处看着人们带着礼物来献给上帝，他们当中有一位穷寡妇，只献上了两个小钱。
捐献太少了。
你难道不能多捐些吗？
我告诉你们，这位贫穷的寡妇所捐献的比众人都多，因为其他人都富足有余，拿出一部分来捐献，但是这位如此穷困的寡妇把她一切赖以为生的钱都捐献了。
宗教领袖们对耶稣的话语感到非常惊讶，但他们仍然密谋要杀死耶稣。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他们找到了耶稣的一个门徒。魔鬼进入了加略人犹大的心，他秘密去见大祭司，同意以30块银钱出卖耶稣。 就在犹太人开始庆祝逾越节宴席的时候，两位耶稣最亲密的门徒彼得和约翰被派去买羊羔和预备晚餐。耶稣和十二位门徒聚集在一所大屋子的楼上，围着桌子坐着。
我很想在受害以前同你们一起吃逾越节的晚餐，因为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晚餐，直到成就在上帝的国里。
逾越节的晚餐是犹太人用来纪念一千多年前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被拯救的重要仪式，它也预表将来的拯救是要靠人们长期盼望的弥赛亚，这位救主将赦免人的罪并建立他的国度。在晚餐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为饼祷告：
主啊，我们的上帝，宇宙之王，你使土壤生出饼，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施舍的，你们也应当这样去做，为的是纪念我。
耶稣把饼掰开分给门徒们，他又给他们一杯酒，让他们轮流喝。
主啊，我们的上帝，宇宙之王，你使葡萄藤上结出果实，向你祝福，你们把这拿去大家分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上帝的国来临。这杯酒是用我的血立下的新约，我的血是为你们而流的。那出卖我的人与我同桌，人子固然要按照上帝所预定的受死，但是出卖人子的人有祸了。
不可能吧，不可能吧，不可能。主，说出叛徒的名字。
西门，西门，听着，撒旦想要考验你们每一个人，把好人与坏人分开，犹如农夫把麦子与糠分开一样。但是我曾为你祈求，叫你不致失去信心。你在回转归我以后，就要激励你的兄弟们。
主啊，我愿意同你一起坐牢，同你一道死，也甘心。
彼得，我告诉你，今天在鸡鸣之前，你会三次否认你认识我。
当晚，耶稣和门徒离开耶路撒冷，上橄榄山去祷告。他们离开大道，进入一个小园子。园子附近有一个大石头做的磨子，是用来榨橄榄油的。这个园子叫克西马尼园，就是油座的意思。
老师，
你们要祷告，免受引诱。
耶稣知道自己被卖和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到了，他离开门徒一段距离，跪下来祷告。
天父，你若愿意，就把这个杯子拿走吧。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愿，而要成就您的意愿。
让我们下次继续收听《耶稣传》。
说到死亡，您会想到什么？是终点、结束、黑暗，还是恐惧？我最近感受到，死亡可以是个祝福。死亡怎么会是个祝福呢？这要从我看到的一个笑容说起。不久前，我见到了人世间最美的笑容。这笑容是在一个垂死的人脸上。他姓张，是国内出来的一位学生，28岁，在美国南方首屈一指的大学攻读数学博士。他从小品学兼优，是父母的骄傲，邻里的光荣。他有要好的女朋友，也有璀璨的前途。没想到一个叫做舌龈癌的绝症以汹涌凌厉的攻势向他逼近，他过去所有累积的优势都不堪一击，无可奈何的必须要缴械投降。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 他已经被医生宣布所有的药都没有用了，估计只剩下两三个月的生命。我跟我的先生去探望他，坐在他小小的公寓里，他神情疲惫，脖子上贴了一块大纱布，平静地对我们诉说他的不甘心还有害怕。他说，没有人能告诉我死亡是什么样子，因为每个人都只能死一次。他对圣经有些了解，也去过教会，对信仰还是有点疑虑。他想向神求一个奇迹，但是又觉得这样子信神太功利了。特地来照顾他的母亲坐在一旁，他绑着大麻花辫，是个农村妇女，一句话都不说，眼睛里都是忧虑。他来美国之后，一进教会就放弃了原本的民间信仰，两个月之内把圣经读完了一遍，如饥似渴地想了解这位神。学生的父亲穿着全新的大花衬衫，也是坐在旁边不说话，就是很局促地搓着手，笑呵呵的。他的皮肤很黑，平常帮人家盖房子做粗活，第一次来美国就要面对如此的悲苦。我想信仰之于他，可能跟死亡一样抽象。我的先生是个传道人，他告诉学生，天父就如同人间的父亲，会把最好的给他的儿女，神要他去的会是个美好的地方，对神的安排不要有畏惧，要勇敢地跨出那一步。学生听了点点头，什么话都没说。之后的几个周末，先生跟他有机会就碰面读经，我跟他就是用简讯往返问问冷暖。再见面就在医院里了，学生脖子上的大动脉突然破裂，紧急入院，医生说如果有突发状况不再抢救了。我们赶到医院，看到他气息微弱，说话困难，只见到他嘴巴蠕动，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他脸上发了赤红的疹子，有一些已经结疤转成黑色，就像是泥巴一样覆盖在他脸上。先生弯下腰在他耳边低声地讲述神的救恩，一句一句慢慢的。学生睁开眼睛，请先生读圣经给他听。昏沉的他眼睛一闭上就发出打鼾的声音，好像立刻就进入沉睡，之后又很勉强地撑开眼睛，看得出来他在很努力地集中精神来聆听。床边的母亲失去了她一贯的沉着，她趁儿子眼睛闭上的一个空档，很着急地要我先生问他是不是愿意接受耶稣。他很担心他的孩子仍然会固执地说不，但是他的焦虑是多余的。在接下来每一个清醒的片刻，当我先生问学生关键问题的时候，他都用极度低微的声音回答，我愿意。先生带了他做决志祷告，他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有罪，愿意接受耶稣为他赎罪的恩典。学生的父亲在这个时候也一反平日的沉默，很殷切地要求先生为他的儿子受洗。因为学生身上插满了管子，破裂的伤口又不稳定，是不可能下床接受洗礼的。于是先生就将手沾水，他告诉学生思维要跟着他的指示走，当他的手放在他头上的时候，要思想他整个人进入水中与主同埋葬，所有的罪被赦免，而当他的手抬起来的时候，要思想与主同复活。洗礼结束，做完祷告之后，学生的眼睛睁开，他的脸上光彩焕发，而且像是被打了强心针，突然有音量讲出连续的句子。 他说，前一天血管破裂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快死了，他很担心没有能得到神的救恩，没想到这么快就如愿受洗了，心里如释重负。看来还是要感谢血管破裂，要不然可能他还会继续拖下去。他从心底绽放出一个大大的微笑，那个笑里面带着平安、盼望还有喜乐，是我见过最美的笑容。他马上希望他的父母也能够受洗，将来在天国就能够再团聚。早就准备好的母亲马上同意，父亲也笑呵呵地点头。我相信俯瞰人世的天父在那一刻也必定面带微笑。死亡似乎向来是跟黑暗、狰狞、恐惧这些字眼挂钩，但是这次经历让我看到死亡其实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死亡会让我们认真的思考，我将往哪里去，这是我们每个人至终都要面对的问题。死亡也会让我们从混噩的追逐中清醒，顿悟在人世走一遭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位学生领受到了那份祝福，因为他在最后关头做了最正确的决定。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圣经自称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下面请让我们把圣经的真光摆在您的脚前，照亮您的一生。下面请听何中为我们阅读一段圣经。
希伯来书第二章。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 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
在圣经中，约瑟始终是我最喜爱的一个人物。当我长大成人时，就更加喜欢他的故事。他是如此的丰富多彩，引人入胜。儿时早已过去，时光流逝，由于四肢瘫痪，我的大部分光阴都在轮椅上度过。此时，对于约瑟的故事，我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当然了，他身陷牢笼的故事和我所谓被禁锢在这个轮椅里的现实有着相似之处，但是我的思考却超越了这个。或许起初由于我的轮椅才使约瑟的故事引起了我的共鸣，可是现在不一样，我爱他的生命有了不同的理由。创世纪41章第50节讲述了一个事实，我们选择了从约瑟与家人团圆，是在他被囚在埃及人大牢度过那段可怕的日子，或者与兄弟不和的那些令人忧愁的岁月之后的故事。创世纪41章讲述了当约瑟年老体迈，回首往事，看到他的生命一直都在上帝的掌握之中的时候，在监牢的时光已过去，艰苦的岁月已彻底的成为了历史，有了机会休息一下，看看膝下的儿女们，细想上帝带领他一路走过的所有经历。因此，正如创世纪41章50节所说的，约瑟将自己的大儿子取名为马拿西，意思是神让我忘记了所有的烦恼；二儿子取名伊佛里姆，意思是神让我在苦难之地结出硕果。对了，你知道，如果我能拿定主意的话，我会将轮椅的一个轮子取名马拿西，另一个轮子取名伊佛里姆，因为我不再将我的轮椅看作是牢笼。事故发生之后，那些令人自杀的绝望、黑暗的岁月已经彻底的成为了历史。最近我也有机会休息了一下，细想上帝带领我一路走来的所有经历。你知道吗？我几乎不能回忆，不能想起那种感觉是怎样的。哦，我不是说轮椅上的生活很容易，我只是想说，上帝让我忘记了所有的烦恼，这些烦恼好像是上辈子发生的一样。还有，从好的方面看，上帝赋予了我在苦难之地结出硕果的特权。是的，我的忍耐、百折不挠，这全部来自上帝之手。这些品质是我生命中结出来的奇妙硕果，而且我也看到了自己劳动的果实。我可以坐在这个轮椅里，看见上帝是如何使用我，沿着这条路来鼓励所有残疾人的。是的，我喜欢约瑟的故事，特别是末尾部分，关于马拿西和伊佛里姆的故事。在此向神祷告，求他帮助你， 在你自己的苦难之地也能硕果累累。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很感谢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初来到美国之前只参加过两次葬礼，非常不喜欢那里的气氛。来到美国之后，因为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去世了，我去参加他们的葬礼，我就对葬礼的看法跟以前大不相同了。现在我认为参加葬礼不但是向死者家属表示爱心和关怀，同时呢，参加葬礼也是对自己有益处的。为什么呢？因为葬礼是面对死亡的时候，人只有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才会更加珍惜生命，更加的对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生活有更深刻的反省。下面我们来听生物学家边君辉博士他对葬礼的感想。
当毛泽东去世的时候，我正在北京的一所中学上初中二年级，政府下令所有的单位都要为毛泽东举行葬礼。我们学校的葬礼是在操场举行的，那个九月的上午阳光明媚，一向欢闹的校园却鸦雀无声。我们早就被校方告知参加葬礼要绝对严肃，绝对禁止嬉笑，有违者必受严格处理。我和同班的同学正谨慎小心地排队在校门口准备入场，我们都没有心像往常一样地去找乐子打发时间。再说校门外也没有什么可玩的东西，我只看见一辆马车停在一边，忽然这匹马连声地打起喷嚏来，一个比一个响亮。我们都拼命地压抑着想笑的欲望，终于有两个女生忍不住先笑出声来，她们俩后来被迫在全校检讨被批判。这是我有生以来参加的第一个葬礼。世界上的葬礼不分文化习俗，常常大同小异，死者的亲属多是悲痛欲绝嚎啕大哭，来宾则满脸阴沉默默无言。黑色白色笼罩了一切有活力的色彩，哀乐更令人窒息。一切的安排似乎都是为了让参加葬礼的人去体会死者所经历的对死亡的恐惧和绝望，去接受人人最终都将被死亡征服的结果。然而还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葬礼，每天在全世界悄然进行着。我是带着悲哀的心情来参加美珠的葬礼的。美珠是一个基督徒，他原以开餐馆为生，后来全职的投身于慈善事业，在教会办的城市之光服务所做事。他带无家可归的人如自己的亲人一样问寒问暖，出钱出力将耶稣的爱带给他人。患重病后面对死亡，美珠谈笑风生，对前来看望的基督徒弟兄姐妹说，请不必替我悲伤，我未能与主相聚感到快乐。接着他就背诵起圣经中诗篇第23章的话，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美珠的葬礼在教会的礼堂举行，一进门我就遇到喧嚷的人群，人们互相问候，谈论着是如何认识美珠的。前台上除有更多的鲜花外，与平时没有不同。仪式开始后，人们被带领祷告，称颂神将美珠安排在大家之中，通过他的信心赐福给他人。紧接着人们纷纷上台讲述美珠的一些轶事， 他的善良、温柔和机智使我对他更为尊敬，他的幽默不断地引来来宾欢快的笑声，我不能不在这笑声中陶醉，原有的悲哀早已无影无踪了。这葬礼中的笑声正向世界宣布，生命并不以死亡而结束，生命在这里没有势力，已被征服。亲爱的朋友，千万不要相信你的生命仅以偶然而出现，只会以死亡而告终。神子耶稣以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和三天后的复活成全了神的意愿，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2012年9月底，我生病住院，需要动手术。在动手术的前一天，有一位女护士进来我的病房，问我一个问题。她问我的问题让我很稀奇，很惊讶。她问我说，谢先生，明天你要开刀，你会害怕吗？事实上，护士时常进去我的病房问我一些问题，譬如，哎，谢先生今天好吗？今天你的胃口好一些吗？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类似这样的问题。但是他突然中进来问我，谢先生，明天你要开刀，你会害怕吗？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非常惊讶。妻子、家属、朋友、教会弟兄姐妹问我这个问题比较正常，但是这是第一次有医学界的人问过我，开刀时你会不会害怕？一下子，因为我心里没有做准备，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回答他。但是我马上在心里思考，跟自己说，护士问了我一个实际严肃的问题，我应该给他一个实际严肃的回答。那么我向他说了些什么呢？还没有告诉你以前，我请问你一个问题好吗？如果你今天或明天要开刀，你会不会害怕？如果您明天就要进手术室，见到几位你以前没有见过的人，其中的一位要给你打针，使得你麻醉深睡，你还要把你的生命摆在一位外科医生的手中，不认识他不说，不知道昨天晚上他的睡眠够不够，不知道今天早上是否跟他的妻子吵了架，只知道你的生命会在他的双手里面，你会害怕吗？当然，医院和医生都有他们的标准，我们可以信任他们，但是今天那是在我谈话的范围之外。我相信我们都不想要听到你需要开刀这句话，但是早晚我们很多人都面对健康问题、生死问题。如果是您，如果今天或明天大夫向你说必须开刀，你会害怕吗？我呢？护士盯着看我而问，谢先生，明天你要开刀，你害怕吗？ 我就告诉他，我说我是一名基督徒，基督徒心里拥有一种平安和喜乐，是不受环境约束。不能说因为我住院准备开刀，所以我心里的平安和喜乐就逃走了。不，基督徒居住一个领域，一个范围，那就是耶稣基督和我在一块儿的地方。耶稣时常在我的身边，在我的心里。耶稣赐我平安。耶稣的同在不但是一个安慰，他也让我保有基督徒该有的喜乐。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喜乐。我再说，你要喜乐。作者没有说除了你在医院的时候你就要喜乐，他也没有说除了万事如意的时候你要喜乐，没有。他说因为耶稣基督与你同在，因为你生活在耶稣基督这个领域里，处在任何情况下，你就要喜乐，你就要平安。所以护士问我很实际严肃的问题，我就给他一个很实际严肃的回答。不知道他的反应如何，至少我让他思考和明白基督徒的人生观。朋友，我希望您也要思考这些。耶稣基督要做你的朋友，耶稣欢迎您进入到他那个领域，获得他所要赐给你的平安和喜乐。欢迎您浏览我们的网站，多研读圣经，得知如何成为基督徒。就是要相信耶稣，悔改过犯，接受洗礼，洗去你的罪孽。我们网站地址是 www.smzg.org。 我是谢德华。
很多人都说羡慕我们伉俪情深，其实他们不知道说这感情不是在花前月下里面谱成的，是在风雨跟眼泪中来建造的。
听众朋友，您这一生到目前为止碰到最大的苦难是什么呢？想想看，如果您的孩子是一个弱智的自闭症患者，您要一生照顾这个孩子，您会觉得这是苦难呢，还是祝福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个基督徒如何面对这个挑战的真实故事。
在我信主不久之后，我生了一个老三，在足月出生的时候就只有4磅多哈，然后后来证实他是一个自闭症，而且是一个低能的儿童。对我来讲，我在刚开始要爱神的时候，就神就给我一件苦难哈，我有一个抉择，我就可以选择说神你不爱我，在我在信你的时候，为什么你给我一个这样的小孩？但是我另外一个选择，我也可以选择说神我继续相信你，因为我知道你绝对不会错。当然我跟你讲，那种过程绝对是不是简单的，因为也要 take 我差不多4年的时间，我在4年的时间都是一夜洗面哈。不过我很感谢，那时候我先生已经信主了，那很多时候我信心软弱的时候，他信心比我还强，他能够 cover 我的软弱。1988年的感恩节的晚上，我心里很难过，我就跟神说，神啊，我生命里面一片愁苦哈。因为为了这个自闭症的女儿，我们家从我们原来的那个大学城那边搬到那个 Dallas， 然后又从 Dallas 搬到 Boston， 就是为了这个女儿的教育，那就把我们家可以说经济资源啊，为了这个女孩子又用尽了，然后也没有看到太大的果效哈。那年的感恩节，我心理上很难过，然后神很信实，在我那个晚上我一直流眼泪的时候，神给我2本书哈，一本是《密室》，就是《The Hiding Place》。 这本书就讲到一对姐妹为了要帮助犹太人，那个时候在德国纳粹他们在他们逼迫他们的时候，他们的见证。在这本书里面，神给我看到一个真理，就是说凡事感恩。为了帮助犹太人，他们受到那种很大的集中营的痛苦，可是神在里面让他们看到说，神就在他们集中营里面有机会来传福音。神有时候给我们一些苦难，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扩展，境界被扩展。那另外一个就是讲到叫做暗示之后啊，蔡淑娟女士的一句话就很 touch 我的 heart， 她就说，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不要问说神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是我？因为那时候也是我常常问的问题。神啊，为什么我爱你的时候，为什么你给我一个这样有问题的小孩，让我家里经历那么多的痛苦？他说，你要学说，神啊，你要我学什么？在那个感恩节晚上，我跟神做了一个祷告，我说，神，从今天开始，我不要再活在那种自爱自怜、怀疑你的那种日子里面。我说，我向你感恩，无论你给我这个女儿是什么样的目的，我相信你在我生命里面有一个更好、更美的目的。很奇妙，就是当我做这样的祷告的时候，哇，真的心里就有一种很大的那种释放。那个晚上我睡得很甘甜，可以说是在四年以来一个很甘甜的一个晚上。那很奇妙，在第二天的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那个牧师要我做这个见证，可是事实上那时候我的生命还是一片的黑暗，但是我就做这个见证说，在今年的感恩节，我愿意感谢神。我不晓得他为什么给我一个这样的小孩，我还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他在我生命里面有个更美的目的。我这个女儿今年已经19岁了，神并没有医治她的残障，教育也没有能够使她成为一个很正常孩子啊。可是神真的借着这个小孩祝福我的家，真的是非常祝福的家。第一个我可以讲说，他医治了我婚姻了。我当年信主的时候，我婚姻在那个破镜的边缘。那因为这个苦难，使我们夫妻啊两个人可以患难与共，而且那种比肩作战的情怀，神借着苦难可以让我们感觉到说，我们的爱情更坚贞了。现在我们很多人都说羡慕我们伉俪情深，其实他们不知道说，这感情不是在花前月下里面谱成的，是在风雨跟眼泪中来建造的。我们两个人为了这个小孩子，我们比肩共战，走过很多痛苦的岁月，可是这个岁月反而让我们两个人更坚贞。那另外就是说，他给我一个很甜蜜的家，刚刚也讲过说，我有一个破碎的家庭，所以拥有一个完整的家一直是我的梦想。那这个苦难呢，使我其他的小孩子都更成熟，你知道，因为他们常常要帮助我照顾这个妹妹。这个是老三，后来神又给我老四。那时候我说，神啊，我真不懂，我有老三我已经精疲力尽了，我哪有时间再来照顾老四。而且那时候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或者是说那些 social worker 都鼓励我说把这个孩子拿掉。那时候我也是祷告，祷告的时候神给我一句话语，所以我就说，为什么说我们基督徒，神他是可以变成一个很活的，他会向你说话。在我祷告的过程里面，其实我那时候信心也不够，我也想说是不是堕胎是一个 alternative， 可是我知道基督徒不应该堕胎。然后后来我在读经的时候，神就给我那个哥林多前书10:13，这个经文就是说，神给你的试探绝对不会超过你能够忍受的，当你在不能忍受的时候，神一定给你开一条出路，叫你能够忍受得住。当我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心里就很笃定，我知道神不要我把这个小孩子拿掉。那事实上证明真的神是送给我一个天使。我的老四是一个个性非常温和的一个男孩子，而且他特别会照顾我这个自闭症女儿，因为他们年纪比较近，而且当我有时候心理上难过的时候，神常常用他来安慰我。我觉得神很奇妙，这是超乎人的智慧。我在想，如果那时候把这个小孩子拿掉，真的我不晓得要损失多少多少的那个福分。直到现在，我这个儿子还是相当的祝福我的生命。那还有我们其他的小孩子也都是变得非常懂事，我的小孩子都已经超过那个teenager 的时期。我常常看到很多我们青少年的有儿女有很多的烦恼。可是因为我们这样的苦难，我让我的小孩子非常的懂事。我几乎可以说我没有什么青少年的问题，因为这个苦难也让我们家彼此很相爱，尤其在我们搬家的过程里面，这个家无形中就被凝聚在一起。我也感谢神，就是我两个儿女他们都有机会可以上名校的好的大学，可是他们为了说要帮助我，要照顾这个小孩子，而且不愿意给我们增加我们经济的负担，他们都选择在我们本地的地方读大学。神也很赐福给他们，很祝福给我的儿女，他们毕业以后都很快的就找工作，甚至我儿子在大二的时候就找到一个大公司的 co-op， 他们都是拿全额奖金，所以对我们家庭完全是没有经济上的负担。那这方面我看到说，神借着这个女儿 怎么样来造就我其他的儿女，让他们知道在苦难里面他们受过那种洗礼，他们就知道怎么样来体贴父母，他也能够知道怎么样看到人间的苦难啊，像啊女儿还有我儿子，他们长大以后慢慢自然就会到了教会来侍奉，不用我们特别去推动他们，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在教会侍奉。而且我们的孩子也是啊非常的爱这个妹妹啊，这是我很感谢神的地方。那另外也是就是改变我们性情，这是很奇妙的地方。因为我自己以前是一个很忧愁善感型的人，人家都说我是标准的林黛玉哈。你想想看，我在那样的家庭成长，我这种忧愁善感是很自然而然的，就是觉得说人生很痛苦。我先生为什么会走佛教，也是因为他家也经历过一些痛苦，所以他基本上是一个很孤僻自封很离群所居的人，他不太喜欢 social。那可是因为苦难以后我们经历神的大爱跟恩典哈，尤其在我们经历这个苦难当中，我们看到神很多奇妙的作为，还有就是神也好几次医治我心灵里面的创伤，我对我父亲的苦读，神也在1989年很清楚地对付我这个问题。当我们心里面的那些创伤苦读都被神医治了以后，自然而然就变成一个很快乐的人哈。那我现在笑声就是比以前多很多哈，然后还有一个美满的婚姻，也是让我觉得常常很喜乐很平安很快乐哈。所以我真的是可以说是摆脱那种多忧多疑的性情啊。那我先生也变得很谦和很幽默，这是跟他个性完全不一样的。他以前常常告诉我说，我不可能成为基督徒，因为基督徒什么团契啊什么聚会啊崇拜，他的那个佛教都是那种打坐啊，进入自己灵性世界的，他的那种出世的那种思想，就是因为在基督信仰里面他就变成入世的思想哈。神造我们其实真的就是一个社交的个体哈，那人际的关系里面我们才能够体会到人生的意义。我看到我先生就是从一个那么孤僻的人变成一个很祥和的一个人哈。我觉得神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智慧有知识的神，他在我生命里做了很多很奇妙的工作。
听众朋友，很多人面对人生很茫然，不知道何去何从，甚至每一天吃睡工作之外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上帝也造了人，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所以神知道人的迷惘。因为神爱人，所以呢，神就把教导赐给了世人，让人不会滞留在彷徨迷失的状态之中。所以神的话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智慧，神的话是人的生命，是生命的真理，是我们人生的道路。那么针对人生的茫然，神怎么说呢？神把他的教导赐给了我们，而且他赐下教导的方式非常特别，除了书写成书之外，神更差遣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把神的教导亲自的活在我们世人的眼前，使得我们知道神的真理是怎么样应用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之中。神在介绍自己儿子的时候，把耶稣的奥秘透露了出来，请听神怎么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神独生子的荣光。原来耶稣在降世之前老早就存在了，起初他是道，是无形的，降世之后耶稣以人的肉身形式显在我们世人眼前，跟我们人看起来是有相同的模样。他降临世界之后呢，就能够帮助我们从他的言行举止、待人处事 以及他自己设立的人生目标上面看到神的真理怎么样的落实。这对一切信耶稣的人是何等的祝福，因为接受耶稣的人在面对生活各种状态的时候已经有了榜样，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心里特别平安。他们跟随耶稣就知道每一件事情应该怎么做，在面对人的时候怎么样跟人应对谈吐，在面对整个大人生的时候怎么样安排计划。通过耶稣的言行，基督徒明白神就是爱，因为耶稣的生活充满了爱。基督徒也喜欢效法耶稣的榜样去爱神爱人，因为在爱的生活里面人是非常平安喜乐的。听众朋友，我自己也曾经彷徨过一段时间，有了耶稣之后我再也不感到迷失。真希望世界上每个人都能够有这样的福气，能够享受跟耶稣在一起的那种生活。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